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周末必静。张春生神父撰稿，志平播音。
耶稣显圣容，耶稣第一次预言之后，便与宗徒讲解十字架的真理以及他与生命的光荣相连。最后他表达出了一句相当玄奥的话，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，路加福音第九章27节。后来门徒便把这句话与显圣容这件事连在一起。的确在内容上，尤其路加福音强调的很明显，因此我们这一次的道理根据的便是他的记载，路加福音第九章28到36节。这件事上，路加特别指出，耶稣上山祈祷，在问门徒虽然一同上山，然而当耶稣祈祷时，他们早已昏昏欲睡，并未理会什么。等他们醒来时，才看见光辉当中的耶稣与其他两人，也就是梅瑟与厄利亚。因此他们三人的谈话门徒是没有听到的。这里比较直接的重点应该是祈祷。耶稣是在祈祷时变了容貌，他的衣服洁白发光，也是在祈祷时谈论在耶路撒冷去世，也就是耶稣要完成的事。他指的当然是苦难与复活。但是由于路加福音是以耶稣被提升天结束，不难把他因此也包括在内，如此去世的意义更为完整。这样看来，山上祈祷的耶稣似乎已经提早升天去到天主那里，怎不会变了容貌，衣服洁白发光呢？这个有关耶稣的光的主题其实早已经在耶稣童年福音中出现了。西莫昂在圣殿双臂接过婴孩耶稣时曾经说过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即在你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，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，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，路加福音第二章30到32节。总之，耶稣山上祈祷与永恒的天主结合，天主的国在他身上出现人间，借此印证了他所说的那句玄奥的话，因为三位门徒已经看见了天主的国。不过我们上去尝试说明路加福音在这显圣容事迹中特别强调的重点，也就是耶稣的祈祷。祈祷是天人结合，耶稣在山上的祈祷是巅峰经验，于是原本他与天父共有的天主性体完全出现在他的身上，具体而论就是变容，甚至衣服洁白发光，象征天主性体的光荣。再者，天主性体是超越时空的，因此他变容时，历史中的梅瑟与厄利亚同他在一起谈话。梅瑟代表法律，厄利亚代表先知，也等于说旧约时代已与耶稣基督相接，完成了天主的救恩计划。这就是救恩史中的天国，天主的国实现。然而在祈祷的耶稣身上，未来的一切同样出现，也就是去世之事，他更是光荣升天，所以耶稣变了容貌，衣服发光。因此路加福音强调说，当他祈祷时，他的面容改变，他的衣服洁白发光。忽然有两个人，即梅瑟和厄利亚同他谈话，他们出现在光耀中，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，路加福音第九章29到31节。祈祷是路加传述变容的重点，耶稣已经超越了时空，在永恒的光荣之中。 现在我们可以把注意转向醒来的三个门徒，他们还见光耀当中的耶稣，以及将要离开的梅瑟和厄里亚。这时伯多禄惊喜万分，对耶稣说，老师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大概他立刻想起耶稣有关去耶路撒冷将受的遭遇，以及自己劝阻反而招致耶稣的责斥，于是异想天开的要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耶稣，另外两个为梅瑟与厄利亚。路加立刻注解说，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三节。接着就有神圣的一幕，一般都称之为神显。于是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，门徒便害怕起来，这是一种神圣的害怕，面临天主的害怕。云中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。这句话与耶稣受洗之后从天上来的声音相似，只是向耶稣说的是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因你而喜悦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。我们已经在耶稣受洗奥基的道理当中提过，不过现在天上的声音对着门徒要求他们听从耶稣，其意义为三个门徒应当清楚了解。耶稣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之前早已告诉了他们在那里将发生的事。伯多禄谴责耶稣，反而被耶稣严厉的责斥。天上的声音不是要求门徒听从耶稣吗？可见耶稣显圣容的意义了。一方面让门徒在世上看见天主的国，另一方面启示他们天主的国是怎样由逾越奥迹进入人类历史的。所以伯多禄应该不想留在山上继续跟随耶稣去耶路撒冷。